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断在法上升华，修去人心，救更多人。作者悉尼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到旅游点讲真相，劝三退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中，我不断地在常人心和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心中过关，也不断地在法上有新的认识和提高，靠着大法的力量和大法给予我的正念，从诸多考验中走了过来。我理解到，形式上我们是在付出一点时间和一些辛苦，去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实际上，这是师尊为弟子安排的，让我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修自己，不断提升自己对法理的认识，提升自己的境界，最后成就觉者的圆满之道。而当我不断加深在法上的认识，突破自己时，我就具有了更大的救人能力。在对游客讲真相时，他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就能让更多人得救。一，在法上提高，用大法给予的智慧救更多人。十几年前刚开始出去讲大法真相时，过往的游客总是问我，你说法轮大法好，到底好在哪里呢？你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吗？我回家反复学法思考，是啊，我选择修大法，愿意放弃人中的一切，到底为什么？一晚的思索后，我豁然开朗。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人可以通过修炼返本归真。悟到此时，我顿时感到全身通透。这个万载难逢的机遇，我能遇上，真是太幸运了。第二天，又有几个游客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也要求只能用一句话回答。我把头天晚上悟到的法理一句话说出来，几个游客顿时明白了，而且还不停说，法轮大法好。游客开心地笑了，我也露出幸福的笑容，由内向外绽放着。明白这个法理之后，就没有游客再问过我这个问题了。近年来，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师尊也不断让我能体会到法轮大法的圆融不破。大法从至高的宇宙天体到三界底层，层层贯通，博大精深，并让我明白，作为修炼人应怎么在法上层层提高，并把从法中获得的智慧与慈悲的力量融于讲真相中，把真相讲到位，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当我用正念去救人时，法就会赋予我智慧，使自己对某一层的法理产生顿悟或者见悟。例如，以前我也知道师尊在转法轮中用浅显明白、不被现代语法所限制的语言给众生讲法，但是我并不真正明白大法至简至易的深刻内涵。师尊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我碰钉子，在法上提高。今年有一天，我在景点讲真相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心里有一定的压力， 但又想说全了，结果一下子全倒出来，还讲得很高，反而使对方不明白了。他甚至说，你有什么目的在给我洗脑呢吗？回家的路上我在想，我的语言表达是清楚的，但为什么他就不明白呢？这时我突然想到，师尊在每次讲法时都是采用浅白的语言来表达高深法理，使不同文化、不同背景和不同接受能力的人都能明白法理。师父在讲法中说，这样我就是用最普通、最通俗语言、最平常、最浅白的语言讲了这部大法，有文化没文化的人都会懂，也都能修炼，但是里面包含的道理是很深很深的。选自《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我心里一亮，这是师尊对宇宙中每一个生命的慈悲。在这场宇宙正法中，师尊要救的是所有的众生。师尊还在讲法中又再次告诫我们，讲真相要想救人，不能讲高，讲高了反而起副作用，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教训了。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一下意识到了，我们在大法中修炼那么多年才明白的东西，让常人一下子听懂和接受是不可能的。讲真相、讲高的问题，直接涉及救人的效果，涉及的是修炼人能否真的理解什么叫救人，涉及的是修炼者的慈悲和境界。当我在法上明白了这层法理时，我感觉到法就给了我更多的智慧和能力，讲真相就突破了原来的界限。以前看到不少学员一车一车地讲真相劝三退，我怎么也做不到，总是只能劝退其中的几个或者一部分。现在我能面对更多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了。在讲真相中，大法给了我智慧，使我能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法器，有效救更多的人。近年来，我观察到中共的暴政杀人史和中共卖国史的横幅是中外游客驻足观看最多的内容之一。从这些内容讲真相，也容易找到突破口。一旦民众了解中共犯下的罪行，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们也容易三退。今年七八月旅游高峰期，有一天，一团游客下车后走过横幅，一个游客在专注看着中共六四天安门屠杀学生的横幅，我就迎上去说，你们知道这是卫星拍摄下来的六四大屠杀的真实图片吗？共产党说没有开枪打死一个人，看看图片上学生被压成了肉饼，军人还用开花子弹来打学生，这是在国际上对死刑犯都禁用的子弹，却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样的党是祖国的母亲吗？你还敢听邪党的话跟他走吗？游客们听到我的话就停下来问，怎么才能看到这些图片？我说，在海外你只要上网搜索，键入六四真相这几个字，就会看到更多中共镇压学生的实情。我接着指着横幅上的图片说，从肃反、镇压反革命、大跃进、文革，到六四镇压学生，到现在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中共何止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这么大的罪孽，人不治天治，那就会有各种天灾人祸，谁是共产党的一份子，谁就跟着倒霉，所以明白的人要赶快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废除发过的誓言，不做中共的陪葬者。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今天听到这个真相，也是因为你们都是好人，才有机会了解真相。头上三尺有神灵，只要你们内心里真心的愿意退，就把你们加入党团队发的毒誓抹去了。 看横幅的游客中就有几个都表示愿意退出，在场的其他同修就分别给这些游客起化名做了三退，旁边还有不少游客拿了真相资料和酒瓶，还深入问了不少问题。这一团人在横幅前停留了半个小时听真相。今年八月份是大陆学生团的旅游高峰，一天一大车的高中学生来悉尼歌剧院旅游点，他们走过第一个横幅时，听到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能保平安的劝说，还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走到横幅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横幅上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图片。我走过去开始给他们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有个学生听后说，我看到报道说有孩子在街上玩，不小心被人抱走，没多久器官就被卖了，但我没想到医院有这么多器官被贩卖。我就拿着特刊上的报道给他看调查的数字、地点和图片。两个学生很惊讶地说，哦，太恐怖了，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旁边的学生听他们这么一叫都围了过来，于是我给他们发真相报纸，并把报纸中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例子翻给他们看。这些学生好像一下子被点醒了，就纷纷想了解更多的真相，并说要把这些真相带回去告诉亲朋好友。我还给了他们酒瓶和破网软件。接着我们在场的三个同修分别跟他们讲了三退的必要性，让全体学生都做了三退，连在场的老师也三退了。当时整个场是那么祥和美好，这一团人一直听着真相，直到旅游车来接他们。我送他们上车时，有几个学生还对我说，我们也要回去讲真相。我对他们说，中国有你们这些有勇气的年轻人，中国未来才有希望。他们说，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真相。我为众生的觉醒感动，这是我们三个同修形成整体，互相配合，第一次把全车的学生和老师都劝退了，而且还把真相讲得比较深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考验中去人心，承担起救众生的责任。因为长期以来在景点讲真相，我观察到在旅游点需要有一个内容比较全面的讲真相资料，可以更好地帮助游客了解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了解为什么要退党。于是我在四年前开始与其他同修配合做大纪元退党特刊，特刊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法轮功基本真相和揭露中共的邪恶和谎言。法轮功真相部分基本是用图片和大法弟子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来表现，中共的邪恶和谎言部分主要包括揭露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如自焚和活摘器官，中共篡改历史真相的谎言和邪恶暴政，如假抗日、真逃亡、大跃进饿死人、六四屠杀学生、中共各个时期出卖中国国土等一系列邪恶罪行。我们尽量做到每一期特刊都有一个主题，还以大陆华人比较关心的话题作为特刊封面。在派发特刊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游客只要看过了特刊的，一般都同意三退。有些人开始不愿意接，一看特刊文章标题是他们关心的话题，就愿意拿去看一看。等再走回来的时候，那部分游客就经常会问，还有哪些不同的资料可以拿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刊，希望看多几期特刊。这时我们就会把不同期的特刊给他们，同时也介绍酒瓶和破网的方法给他们，游客往往都欣然接受。因为是修炼， 在做特刊的过程，我遇到了心性考验和过关。对特刊的形式、内容和文章选取，我与同修之间有不同想法，有争议而产生了矛盾。一次，在与同修交流中，一位同修对做这份特刊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当时这些话语直冲着我的心性，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与客观实际很不相符，语气又很党文化。我虽然表面上没有与他争辩，内心却感到很受挫伤，人心也就上来了。那天晚上心里想放弃不做了，心想我除了去旅游点讲真相，晚上还要去上夜班，压力已经很重了，不做特刊就可以轻松一些。同时还想多做多错，被人揪着不放不划算，不如给自己留点时间静修自己等等。心烦意乱时，我坐下听全球电话组同修深夜时间的打电话，他们真诚的带着正念的话语，不仅在救着大陆的众生，也在帮我纯净我的空间场，激发着我的正念。最近学法时看到师尊的一句话，一下进到我的心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见精进要旨，谨言。我看到了自己受到冲击时表现出来的人心和人心带动下产生的各种为私为己的想法。我问自己，遇到一点矛盾就想逃避，那是修炼人吗？如果我放弃这个责任，最终损失的是等待得救的众生。如果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话，错失了这个机会，他们也可能就永远失去得救的机会了，这也可能就违背了我自己当初的誓约，在应该做好时却没能做好。想明白后，那种受到冲击后的挫伤感慢慢消失了，想放弃做特刊的念头也消失了，责任心和正念就越来越强了，于是做特刊的事也就坚持下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在修炼中没有矛盾和磨难，就没有提高的机会。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见转法轮。我很感谢师尊为我安排的去人心的考验，我也很感谢给我提高心性的同修，他们也是为了更好的做好三件事啊。十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师尊给我安排的在救人中去人心和执着，提高自己的修炼过程。只有多学法，在法中修自己，坚定地走正大法路，做好三件事，人心才会不断削弱，佛性才会显现出来。每一次法理上的突破和人心的放下，都是我褪去一层壳的升华过程，在其中也是救人讲真相越来越提高的过程。每次提高后，我都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对师尊无比的感恩。谢谢同修，谢谢师尊。编者案，明慧网制作发表了很多适合于在景点散发的真相资料，包括明慧周报海外版、明慧特刊等，欢迎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下载、打印、散发，并提供改进意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沃土的文章，走街串巷修家店，证实大法救众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8日。我是农村人，以走街串巷修家店为生，我修炼法轮功近20年了。每当我穿梭在村头院落街头巷尾修家店时，总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说，看你体格多好，总红光满面的。 我就会说，我体格好吧，啥病没有，你知道我体格为啥这么好吗？他们摇头，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我身体好的秘诀。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浑身是病，如虹膜炎、视网膜炎、腰椎盘突出、活动性风湿、类风湿等许多病症。活动性风湿病症窜到哪儿哪儿就疼，窜到脚走不了道，窜到眼睛眼睛疼，眼睛看不清东西，视力模糊，后来左眼仅 0.3 视力，一米之内距离只能看见一个影，什么也看不见。我到市医院、市附属医院、区医院看都没能治好，而且每年春秋发病，一次住院就得花去2000多元。大夫们都说将来你两只眼睛双目失明。我说这病去不了根儿吗？大夫都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谁也没有办法治好，只能靠保养。我听完彻底绝望了。妻子也说，你挣点钱都治眼睛了，我们娘儿几个怎么活呀？我说那你就走吧，将来我要躺下了你要再走，大伙还得笑话你。妻子看我这么说也很同情我，就没有走。1998年年底，我听说修炼法轮大法能好病，并且有奇效，能彻底去病。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中，我知道了大法是让人做好人，讲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事不能干，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还学会了五套功法，练功第三天，身体内像气流一样上下传导，热，原来我膝盖处冰凉，开始见热乎了，眼睛也清亮了，哪儿也不疼了，干活也有劲儿了。十几年的病痛折磨使我身心疲惫，修了法轮功只几天的功夫，我就无病一身轻了。我觉得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我太高兴了，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高尚的人格，也给了我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么好的功法，我得到太幸运了。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以表达大法和师父对我的恩泽。我觉得师父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师父把大法无私地奉献给人类，不要一分钱。师父是多么高尚啊，多么值得人类称颂、爱戴和尊敬啊。我利用走街串巷修家电的机会，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我时时处处按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能为百姓省钱的事儿，绝不让他们多花一分钱。因此修的家电既便宜，技术又高，很多别人修不好的活，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毛病，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信赖。很多人家只要是我给他们修过家电，他们就不再找别人了，有事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修，而且还影响了周围的乡亲。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有个修家电的，既便宜修得又好，还不坑人，都让我给修。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神奇事儿。一天，我到一个村里修家电，一个男青年喊住我说要修电视，我就跟着男青年进了屋。进屋一看，炕头有个老太太，手里托着药，眼迷不睁地低着头。我去开电视，不亮，一看是高压包坏了，我就开始拆件修理。再看老太太始终不抬头，我就边修理边问，大娘，啥毛病？大娘说，头迷糊，胸疼，吃不下东西，风湿，毛病多了。抗美援朝时当过卫生员，走南闯北，没有鞋穿，落下风寒，满身是病。老太太还讲了她的身世，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姊妹俩相依为命，为了活命就跟妹妹商量，咱俩不能都死，我走吧。她把唯一能吃能喝的留给了妹妹，自己出走，这样她才当了卫生员。我很同情老太太的遭遇，就问，吃药好使吗？老太太说，不管是，还不敢不吃。我说，有一种功法相当神奇，全世界都知道。大娘说，你说的是法轮功。我说，你说对了。大娘又说，国家也不让练了。 我说，是江泽民不让，他是出于小人妒忌，以权代法，造谣诬陷，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谁练谁受益，身体健康没有病，还能使道德回升。大娘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当官没福，民遭罪，那也不知咋练呢。说话的功夫电视也修好了，我就教老太太打坐，法轮功第五套功法。老太太盘腿盘得相当好，就像练了好几年的许愿。临走时，我又叮嘱大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过几天，我又上这个村修家店，大娘听到我的喊声，就出门迎我，到我跟前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扶起大娘。大娘说，我病好了，那天我打坐了一个半小时就躺下了，梦见三个天人大夫给我治了一宿的病，第二天早上一申请能下地做饭了。我听了很感动，更加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老太太以前是抗吃抗拉，上大娘家串门的街坊邻居很多人都见证了大娘病好的奇迹，都很相信大法。大娘也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他们中有病的人也都好了。大伙都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还有一次，我到另一个村修家店，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老大爷。老太太说，小伙子，你能不能帮我修电视，我没钱。我说能。老太太指着老大爷说，你看他要死了，得了癌症，吃不下东西了，花了十多万也没能治好，儿女的钱都花光了，一天只能喝一碗米汤。老太太边说边领着老大爷慢慢的走，我就跟着进了屋。我边修电视边问，大爷，你想病好吗？大爷说，想，我不怕死，但也想病好。我说，我告诉你两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只要诚心念，肯定会出现神奇。大爷说，好。因为大爷记不住，就让我给他写在纸上，让老太太教他念。过了十多天，我又到这个村修家店，看见老大爷独自一人出来遛弯，不用老太太领了。大爷跟我说，谢谢你，我的病好了，能吃东西了。我说，您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你。大爷默默地点着头。又过了十多天左右，我又到这个村，看见大爷的病彻底的好了，老人家能自己去放羊了。从此，大爷的家人更加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电视的谎言宣传再也骗不了人了。法轮大法好的神奇事儿，我经历的太多太多了，这只是其中的几个零星的片段，但愿它能拨开所有善良人心中的迷雾，早日明白大法真相，不要被谎言蒙蔽，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安排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光。我在自己家的门市开了个收手机费的店，吃住都在那里。刚开始我看到同修都出去讲真相，很羡慕，我也想出去，可我得看店，出不去，就招了个营业员帮我，可都干不长。我想，既然师父安排我在这里，这就是我修炼的环境。每个同修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也要把自己的环境开创出来。索性我也不招人了，自己看店，给来店里的顾客讲，不一样吗？刚开始讲时，有怕心、面子心，还有讲出来怕人笑话的心，这样好多有缘人都错过了。看到众生默默离去的背影，我很难过，师父安排让我救的生命就这样错失机缘，没听到真相，生命失去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我就想，我为什么怕人笑话呢？
其实是自己没把基点摆正。师父让我们做好人，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都在学。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他在做坏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讲呢？还有是怕心再起作用。师父讲，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如果我真的为众生好，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的，那么怎么会有人去加害一个对自己真正好的人呢？是啊，还是自己的问题，我就努力修好自己，做事都为别人着想。有时候顾客会把手机拿来让我帮着调试，有的我也不太懂，我就边调边学，尽量让顾客满意。介绍手机卡费用时，我基本都介绍到位，看到有不应该消费的地方，主动帮顾客取消掉，这样顾客都很高兴。我就借机会讲大法真相，讲天门自焚是骗局，讲三退，讲大法的美好。我也尽量通过我的言行把大法的美好传递出去。大家看到我真的为他们好，大多数顾客都答应抹掉毒誓，也有不接受的。遇到这样的，我知道是我修的不好，带着不纯净的心去讲，没能打动他，他不接受，我的心会有一点不舒服。师父讲，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就让自己的心保持平和，面带微笑，告诉他，今天我讲的不好，没讲到位，以后有机会再遇到别的大法弟子和您讲，您一定要再听听，对您有好处。虽然他不接受，但他也会记得曾经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那人很好，很善良，不像写党媒体说的那样。我一定要把善留给对方，给他下次听真相做铺垫。慢慢的讲得多了，心态也稳定了，也成熟些了。谁要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我会马上告诉他，是啊，一股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做服务行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顾客，穿衣打扮不同，言谈举止不同。以前只要顾客一进门，从他们的外表，我就在心里给他们定位，用人的观念对待。特别是经常来的顾客，比较熟悉，更容易划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用人的观念看人，看他们那么多不符合标准的做法，自己容易起怨心，看不起对方，善心就不容易出来，对人的态度就达不到大法弟子应有的标准，就做不到善。师父讲，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这世上的人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好不容易等到大法开传，却迷在红尘中。这里也许有我曾经的朋友亲人，我怎么能用人的观念看待呢？我有什么资格、理由凭着我人的观念把人定位？看见顺眼的就讲，不符合自己的就不讲。我得把心摆正啊。在看到顾客进门，当我把他们看作真正是为法来的生命时，善和宽容就会从心里自然流出来了，温和的语言、善意的微笑很自然的就表露出来。记得曾经有几个顾客真的是非常啰嗦，问这问那，一问很长时间。看到他们来，我都害怕，心想别来了，太烦人了。后来一想，不对呀，我是修大法的，怎么有烦别人的心呢？这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怎么这么对人家？这不是真善啊！我赶快调整心态，心里想，师父，弟子错了，他们再来时， 我真的就不烦他们了。说来真的很神奇，我一讲他们都非常认可，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才悟到，原来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听真相的啊，我真是愚钝啊。就在我写稿的时候，进来两位女顾客，30多岁，比我小，进来就说，你这真不好找啊，我们走挺远，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我知道他们是来听真相的，看到他们，我就像看到多年不见的姐妹，心中满是善念，面带微笑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要做什么业务。我仔细认真地解答，过程中给他们讲三退。虽然他们同意退了，可看得出来他们还是不很认可。我仍然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其中一人说，你讲得真详细，能让我们听明白。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可不这样，以前我只是表面和颜悦色，可心里对啰嗦的顾客烦得要命。因为我们法轮功讲真善人，心里对别人不好，那不是真的善。所以我努力改变自己，我要从心里真的为你们好。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有点感悟，说，今天真没来错地方。还一个劲儿地喊我姐姐的，临走时还和我说有空要来找我玩聊天。看到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我真的替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而高兴，同时我也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了他们。谢谢师父苦心安排，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现在智能手机都普遍了，年龄大的都能上网了，有了翻墙软件，对众生了解真相特别方便，特别好。真诚地感谢开发软件的同修。我接触手机多，有这个条件，我就把翻墙软件介绍给人们，让他们自己了解更多的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个单位退休的协党书记讲真相，能看得出来，当时讲时他不信，有点从内心笑话我。他中毒太深，真是一个可怜的生命。我知道我不能着急，他每次来时我就讲一点。有一次，经过他本人同意，把翻墙软件装到他的手机上。没过多久，他再来时，能感到他变了，认清了协党的真面目。当我再提三退，他轻松地说，行，退了吧。我都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就同意。讲真相时，自己的言行也会影响众生得救，所以我也注重自己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用法对照自己。现在顾客对我的评价基本都挺好的，说我人善良，有耐心，态度好。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法改变了我，赐予我的。我坐在这里是师父安排的，那我就努力做好，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的美好，让自己更好地把真善忍传递给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文章提西林壁的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2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是苏东坡和友人同游观庐山后的总结。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近日重读此诗，从修炼的角度有了另外的感悟。苏东坡多年信佛，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他的许多作品包含了修炼的理，这首诗更是如此。其实它的真正含义就是要看清人间的一切，就必须通过修炼跳出人所执着的名利情。不然很多时候表面上似乎是摆脱了主观的成见，其实还是在人这个层次上的，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常人看不清名，不知道名是把人拖在常人的层次，无法向高层次突破的利器。对名有人看得重，有人看得清。 为了名，有的手段正当合理，有的手段卑鄙下流。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名。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时人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但实际都没有跳出常人的层次，因为他们身在名这座庐山中。常人看不清利，为了利苦苦相争相斗，小到个人间的借贷纠纷，大到国家间的战争冲突，或百万巨款，或蝇头小利，或循规蹈矩，或铤而走险，得则喜，失则悲，林林总总，纷繁复杂，这同样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看不清一切的利益都是福德所化，分毫不爽，不择手段获利的时候，得到多少会失去多少，因为他们身在利这座庐山中。常人看不清情，为情所困，为自己，为亲人，为朋友，短至几天数月，长至几年一生，或深或浅，或喜或悲，或聚或散，万千表现。这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看不清人生的聚散本来就是一场戏，一切都是因缘所化，无论善恶，有缘则聚，缘尽则散，因为他们身在情这座庐山中。不修炼就走不出名利情的庐山，看不清这庐山的真面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李洪志师父的《红吟圆满功成》一诗：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但愿看到这首诗的非修炼者朋友也能得到一些对身心有益的领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